当于这个发生大事，而且还不是初地、二地、三地那种发生大事的那种六神通，非常广大的六神通，而他还只是一个人天的众生而已，没有断惑的人天。好，所以毕竟得平等法身。好，那么与净心菩萨、八地的菩萨，那这个是没有差别的。好，所以你看，为证净心菩萨，坛城大师解释是初地到七地的菩萨了哈。那么他们都要求往生的，就是因为到那个地方有佛力的加持，可以很迅速的来修习普贤之德，而且也不会退堕的问题。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为什么龙树菩萨、世亲菩萨、还有马明菩萨，还有我们中国的很多的历代祖师，他们都发愿求生净土。那还有经典讲的一些菩萨都发愿求生净土，虽然说你看到证得法身了，但是他还是求生净土，绝对是有道理的。那底下他说啊，净心菩萨与上帝诸菩萨毕竟同得极灭平等故。净心菩萨就是八地菩萨与上帝，就是九地菩萨、十地的法云地的菩萨乃至等觉菩萨 都一样，毕竟呢都同时都能够证得极灭平等，这个佛果的极灭平等这个理，这个极灭平等的法身，就是说他下位的菩萨可以得到跟八地的菩萨一样的功德，那么八地菩萨因为他本身质量更殊胜，所以呢他也是也能够得到更上位菩萨的这个功德，这个叫不须做住持庄严，能够见到佛的话，在佛力的加持之下，不管你是凡夫乃至于这个大菩萨都是一样可以得到这样子的功德，那都可以得到他相应的功德，所以就不需做住持。好，最后结论，略说发句，示现如来自利利他功德成就，此地成就应知。好，这个也是一样，这个八句的这个庄严呢，说明阿弥陀佛这个自利和利他的功德庄严，而且他之间是有次第的。我们看到这个前面的文这个第八面讲义第八面，观察阿弥陀佛功德的庄严，这个次第。那么首先呢，我们前面十七句有观察这个国土异报的相状，当然再来就必须要仔细的观察这个国土的主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功德庄严。好，那么要观察这个阿弥陀佛功德庄严的话呢，首先呢观察他的坐处，这个第一个坐的庄严，这个无量大法王，这个微妙净化的这个莲花台，先观察阿弥陀佛他坐在什么地方呢？他的法座，这个莲花台。那么既然知道这个莲花台庄严，接着我们开始正式来观察这个佛的庄严。那么从出道句先观察身相的庄严，那么接着讲到这个口业的庄严。那么这口业的庄严的话，它这个地方指的不是阿弥陀佛他本身口业的庄严，它指的是阿弥陀佛名号功德的庄严，名号的功德，因为名号必须透过众生的口来宣说，所以呢就称为口业庄严。好，那为什么这个阿弥陀佛口业庄严他也能够有这样子的这么广大的名声，那么然后呢他名号能够具足这样的功德呢？所以第四个观察心的庄严，阿弥陀佛他这个内心智慧的庄严，心内心智慧的庄严。好，那么知道阿弥陀佛的身口意三业的功德之后呢，接着我们观察是什么样的众生堪可接受这样的教化呢？所以第五个讲到大众的庄严，好，这个听人不动众，清净智海深，这个大众，这个大众一定是跟主一定是相应的，所以观察这个相应的大众的庄严。那么接着呢观察这个大众都已经具足有这个无量的功德，那么这个无量功德大众当中是谁是上首呢？当然还是阿弥陀佛是上首，所以阿弥陀佛像须弥山王一样圣妙无过者。那么既然知道这个阿弥陀佛是上首，那么接着观察这个第七个主，他是唯一的这个唯一的上首，没有其他的这个各个不同的这个上首来跟他可以相对比的，他是唯一的主，所以称为主庄严，唯一最有力量的主，所以称为主庄严。那么接着呢既然他是主，当然有他相应的力量，所以第八个观察不须做住持庄严， 就是因为能够见到阿弥陀佛，绝对不会空过，所以呢，他可以，他是道场这个极乐世界这个国土的主，好，还有这样增上的力量。好，那么这个是次第啊成就。好，那也是那个以上所说也是根据禅让大师的解释的哈。接着呢，第二观菩萨，观察极乐世界的菩萨，云何观菩萨功德庄严成就？观菩萨功德庄严成就者，观彼菩萨有四种正修行功德成就，应知。怎么样观察菩萨的功德庄严成就呢？好，他说观察菩萨功德庄严的话，有菩萨有四种的正修行功德成就。所谓正的话呢，这个是讲到我们前面讲到这个如是修行。好，菩萨在修行这四种功德成就的时候，那么都是如实的。好，所谓如实的话呢，就他的就他本体来说，就是他修行这些法的时候，他所依止的都是实相的智慧，所以称之为正修行。好，依止实相的智慧，所以能够起这些种种的妙用，好，所以称之为如实修行，那么也称之为正修行。好，所以这菩萨有四种的正修行的功德，那么成就我们应当知道。我们接着往下看。好，何等为是？一者，于依佛土身不动摇，而遍十方种种应化如实修行，常作佛事，即言安乐国清净常转无垢轮，化佛菩萨日如须弥住持故，开诸众生欲泥化故。好，那么这四种功德庄严呢，就是第一个不动应化德，这个极乐世界的菩萨，他在极乐世界身心不动，好像巴利菩萨，他要身心不动，但是呢，他却能够同时周遍十方世界，来现种种的应化，来度众生。好，那就像这个偈文所说的，那这个最后解释开诸众生淤泥花，好，这个他解释这个菩萨这个利益众生的这个功德，然后就是能够开显。这个众生的这个内心的功德，那么这个众生这个内心的功德，就像这个莲花，莲花生长在的淤泥，好，才能够开花嘛。莲花绝对不能生长在高原陆地，那这个在淤泥当中才会生起莲花。那这个淤泥就譬喻这个众生的烦恼，或者祸业苦，好，这种三障这种烦恼。那么莲花呢，就譬喻这个众生的功德，那。这个众生本来是具足烦恼的，但是因为菩萨的这个度化，所以呢，众生在这个惑业苦的身心当中，能够他的自信的功德能够开显出来。好，就是我们讲这个转烦恼为菩提嘛。那个同样是众生这念心，那么因为菩萨的教化，所以使这个众生内心的烦恼能够调伏住，他自信的功德能够开显出来。那同样都是一直这念心，那就像这个莲花，它的一直这个淤泥才能够生出这个花。是意思是一样的，不离本处的啦。那这些的这个申请呢，都是因为菩萨的开显，所以叫做开诸众生淤泥化故。好，这个菩萨度众生的相状是这样子的。好，那么他是身心是不动的，这是第一个颂文，不动应化德。接着看到第二个，好，同时遍智德。二者，彼应化身一切时不前不后，一心一念放大光明，心能遍至十方世界，教化众生种种方便修行所作，灭除一切众生苦故。既言无垢庄严光，一念即意识普照诸佛会，利益诸群生故。好，第二个呢，这个比菩萨的应化身，好，我们知道这个是应化身啊，他的本身呢，哈，他本身的那个可以讲菩萨的本身，他的本身的法身呢，在极乐世界是不动的。那但是呢，他又能够现种的神变，现无量无边的应化身，然后在一切的时当中都可以现，然后呢不前不后，这个解释意识，然后那么在一切时当中能够不前不后，然后呢同时一心一念，这个讲的解释一念，只说意思就是说同时间，那么一念就是说在他的一念间能够现这些的无量无边的这个化身，然后放大光明，然后能够遍照这个十方世界，教化众生。那么这个视线种种的方便，那么这个修行啊，他一切的这个作为呢，都是为了要度众生，为了灭除一些众生的苦恼的原因。好，那他这个为众生灭除众生的苦， 那么给众生的安乐，那么这一切的这种视线，它是在一念一时之间，一瞬间之间就能够遍满的，遍满这个十方世界。好，那这第二个这个同时遍智德。那我接着看到第三个，好，三者比于一切世界无余造诸佛会大众无余广大无量供养恭敬赞叹诸佛如来，既言与天月花衣妙相等供养赞佛诸功德无有分别心故。好，那这第三个讲到平等共赞德了哈。那么他在一切这个世界，好，能够无余的就能够照耀一切诸佛的这个大会众，好，然后兴起无余的这个广大的这个无量的供养。这个逗号哈，比喻一切世间逗点了，无余造诸佛会大众啊，逗号无余广大无量供养，这个逗号要往上移。我来说一次，比喻一切世界逗号无余造诸佛大会大众，然后呢无余广大无量供养，应该这样子断句，那个逗号标错了。好，无余广大供养恭敬好赞叹诸佛如来。好，那么重点是他是没有分别心，好，所以这个无余化指的是他这个没有分别心，没有虚妄分别心，好，没有说这个佛的身上庄严，那么佛的身上不庄严，那么他就有分别，那么有分别的话，他种种供养也不一样，身业的供养、口业、意业供养都不一样。那么因为他心中没有分别，所以他对这个佛的供养、身口意三业的供养都是一样平等的，所以称为无余，没有剩余，都平等的嘛。接着看到第四个遍世三宝德。四者比于十方一切世界无三宝处，住持庄严佛法圣宝功德大海，遍世令劫如是修行，既言何等世界无佛法功德宝，我皆曰往生是佛法如佛故。好，第四个呢，这个极乐世界的菩萨呢，在十方一切没有三宝的地方呢，能够住持，而且能够显现中的这个庄严的佛法身的这个宝。好，那么这个宝呢，就像这个它同时是宝，那么同时它的功德就像大海一样的，是无穷无尽的。好，也就是说极乐世界的这个菩萨，他能够在十方世界来显现三宝，显现三宝无穷无尽的功德了。然后遍世令劫，普遍的开示，那么令一切众生都能够了解，都能够接受这个三宝，能够领纳到三宝的功德，然后使众生呢都能够如实的修行，好，这叫遍世令劫，那么如实修行，好，那么就是这个偈颂和这个文。那么这个第四个这个颂文呢，是讲到这个极乐世界菩萨他的愿力，好，是有这样子的愿力。好，那么这是说明这个以三的观恨体相，这个观察门，好，当作这个观恨体相。接着呢，看到以四进入愿心，进入愿心，它的意思就是说，那么我们前面这个种种的观察，它事实上都是法藏比丘他因地当中，他这个清净的愿力、清净的愿心所契入的，好，这叫进入愿心，就说这个由法藏比丘的愿心而契入，而这个愿心呢本身是清净的，好，所以叫这个进入愿心，清净的愿心所契入，或者进入愿心。好，那我们看到这个文，好，又像说佛国土功德庄严成就，佛功德庄严成就，菩萨功德庄严成就，此三种成就愿心庄严因之。好，又像个前面了，前面所说的佛国土功德庄严成就有17句的不同，好，那么还有8句的佛功德庄严成就，还有4句的菩萨功德庄严成就，那么这三种的这个成就都是阿弥陀佛因地当中清净的愿力，好，那么所成就的，所以叫做是三种成就愿心，就是阿弥陀佛的因地当中清净的愿心所成就的庄严，所以叫成就愿心庄严。好，他这个像导这个导过来看，这个文字导过来看，愿心 所成就的庄严，叫成就愿心庄严。就是说这个地方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因为阿弥陀佛的因地的愿心是清净的，他发了四十八大愿呢，是一直这个他的这个清净的智慧、清净的大悲心所发起的这个愿心，所以呢显现在果上的这种三种的庄严也是清净的，因跟果是相随顺的、相符合的。所以 这三种呢都是因地的清净的愿心所成就的，所以果上才能够庄严。所以这个因字就是说应当知道，因为是因地愿心是清净的，所以呢才能够成就果上的这个清净的庄严。好的，因果相符，好，这个我们应当要知道。好，接着往下看，略说入一法句故，一法句者为清净句，清净句者为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故。好，那么这三种的庄严又可以略说，好，入一个法句，好，这个略说入一法句。那所谓这个略说一法句的话呢，谓之为清净句。那么所谓清净句呢，就是真实智慧，好，无为法身。就说这个世上这个以上所说的这些的庄严呢，都是阿弥陀佛的这个真实的智慧，好，那么这个智慧，那么所成就的无为法身。那无为法身是他这个真实智慧所意识的体，好，因为有这个无为的法身嘛，这个法性深深嘛，无为法身，所以才能够开展出真实的智慧。那同这个真实智慧呢，它能够照见好这个无为的法身，好，所以这两个一个是体，那么一个是用。好，那也就是说你在修这个十七这个三种庄严的这种观察之后呢，你必须要知道这三种的这三种庄严事实上是由这个法身，好，阿弥陀佛清净法身所显现出来的妙用。那么因为这个法身所显现出来的这个妙用，那么所以说呢它本体也是清净的，那本体呢也是没有真实的自性，也是无生的。好，那么这个就是说从这个前面的有相行，那么透过这句话来转到这个无相行的这个修行。好，前面你观察是都事相上的嘛，依报的是这个五尘说法、佛菩萨的说法，乃至正报的佛菩萨的功德庄严，那么这都是有相的境界。那这就整个大乘佛法来说，如果只是观察有相的境界，好，那这是不圆满的。好，当然就求往生这个事情来说啊，你能够这样观察，能够升起你的信愿，那这个是也是可以的，是可以往生的。但是呢，如果说就今生能够断惑证真，好，透过这样的修行这个观察门，好，乃至无念法门，要断。今生能够修这样五念门，能够断惑证真的话，如果只是修有相行，那是不可能的。好，所以呢，必须要在观察门当中，要将这些的观察，那么汇入到无相行，观察这一切法，都是阿弥陀佛的这个真实智慧，那么无为法身所显现出来的。无为法身是这一切法的这个本体，那么真实智慧是这个一直这个无为法身所显现出来的妙用。那么你有真实智慧的这个妙用跟无为法身的这个本体，所以才会开显出这个极乐世界，好，这种种种一正二报，好，这三种的不同的这种庄严，好，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所以就像我们念那个百字明，好，我们念这个昂克王，我们会念百字明。那百字明，我们透过百字明，就是将我们这个一天所有的修行的过程当中，有诵念经文或持咒当中有些缺漏的地方，好，透过诵百字明把它补足。那补足完之后，诵百字明完之后呢，最后我们会念二十一声的阿字。那么这阿字呢，是一些音的音母，一些音声的这个母和这个源头。那么它代表呢这个不生不灭的实相的离体。也就是说，你将里面的二十一遍阿字，就将今天这一切的有为的修行回归到不生不灭的离体。好，那么这个是一种回向，回事向理。好，那么使得你今天一切有实相上的修行能够增上。好，能够回向到不生不灭的离体，好，能够从有相行转到无相行。那么同样的道理，你今天在那修观察门，前面是观察种种的一正二报庄严之后呢，最后应当观察这个清净句。所谓这个清净句呢，你就是观察这一切这个有相的境界事上，它本质呢都是依止这个 法身啊，不生不灭的离体所显现出来的，所以它本质也是不生不灭的，好，是不真实的，好，能够这样的观察，好，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能够从有相转到无相。那当然，我们刚开始修行的时候，这个我们的这种实相、这种空观的智慧呢，还是很薄弱，好，就刚开始的时候，你可以另外找个时间，好，静坐，也单独去修空观，然后修空观有这个对空观比较有这个觉受。那你在这个观察这种一生二报庄严之后，最后汇入空观，好，汇入到清净句的时候，这个时候才会比较有力量。好，那慢慢的，等到你的空观越来越有力量的时候，你这个观察这个有相形转到无相形，观察清净句的时候，那也慢慢也就能够越来越真实。好，那这个是告诉我们，这个我们最后要回归到这个清净句当中去。好，能够这样修行的话更圆满。我当然，你就了往生净土的角度来说啊，如果你刚开始你空观的智慧不具足，你不能会归到清净句，你但是能够如实的观察那个极乐世界一真二报的庄严，哦，然后能够升起这种信愿的心，哦，那也是非常的好，哦，非常殊胜。好，哦，当然，如果说你能够更深一层的，哦，提升我们自己的境界，哦，能够汇入到清净句当中，好，哦，那是更好。好，不管其实不仅是观察门回归到清净区，乃至你修这个所有的五念法门也都是一样，回归到清净区当中，回归到这一切法都是不生不灭的，都一个离体所显现出来的，那所以它本质呢也是不生不灭的，都能够回归到清净区当中。